台长，我想问一下，就是道教当中有一句话叫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中，是不是已经出了六道了呢？
对啊，出六道了呀，一样的、
啊、
只是道教讲三界的嘛，啊，他们讲五行嘛，阴阳五行的，所以他们讲跳出三界不在五行当中已经出六道了，实际上他的位置是一样，只是叫法不一样。
就是人家一直说的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中，是不是只出离了六道啊？
跳出三界啊，那已经不在五行当中，三界那么已经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已经不就是已经跳出六道了吗？
哦，就是他已经不在三界。
三界是指天上的大的三界，那已经跳出天的三界，那就进入第四圣道了，就是
哦，三界就是月界天、四界天、无色界天以上，是吧？
啊，那就那就、
哦、那么这个说法是好的了，不容易的。
那当然不容易了，谁能做到、啊？
那在不同的天的话，如果说人间梦到说有一年，那这个在不同天的含义是一样的吗？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就是有点悬，因为你这个问题没有问到点子上。其实你就是说人间一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听得懂吗？实际上它是一个概念化的公式化的一个概念，一个理论。实际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平时星期六星期天你觉得过得快不快啊？
快。
好，开心吧，早上
对
下午一会儿就一天没了，对不对啊？那你上班的时候一分一秒都很难过，对不对？我昨天还刚刚听到一个美国的同学告诉我说，啊，他过去打工，他的工作是包人家面包，帮人家把面包扎起来，因为这个机器一个个面包进来，把机器把面包夹成一片片的，一放到塑料口袋都是机器的，然后这个机器呢，把这个口子一弄，他只要拿这个线呢把它扎起来。他说一分一秒他恨死了这个钟了，他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八小时啊，苦死了。那么我问你，你在一天在家里你出去玩的话一天快不快啊？
快。
好，我问你，你星期天的一天和你平时的一天是不是一样时间呢？
是啊。
那现在明白台长讲的话意思了吗？
明白。就是师傅，我想请问，就是比如说在33层天和之上的一年跟人间是比如说一个小时是等于都是一样，是等于人间的一年吗？
在天上只要在我们说的在四圣道以下的
啊，
它基本上都一样。
但
是超过四圣道之后，它这个维持空间转换就是没有时间概念了。
哦。
你想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的。
哦。
所以在天上是万寿的。
哦。
听得懂了吗？
啊，听懂了。
这些东西人家都不知道的。
再问，你看他这样说，不是当时他不是看到一座山吗？全是藏经阁里的经书和佛书。为什么这种山里全是道经阁里的经书和佛书呢？师傅，
这还不懂啊？
这
还不懂啊？山是什么？山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的、虚空的、一种我们说正能量，属于属阳的一种正能量。山是怎么样造成的？比方说，你说功德如山，对不对啊？我问你啊，你做的功德又不是泥土了，怎么会变成山的啦？你今天念了多少经啊，你看了多少佛书啊，功德最后变成一座山了。那在这个山里边是不是都是书啦？
那师傅，这座山是虚拟山吗？师傅，
虚拟山也是个名称而已，实际上它是叫法，就比方说像我们人间叫的，哦，这座是大山，或者这座雄伟的山，那你可以叫任何很大的山都可以叫它雄伟的山。须弥山就是在菩萨天上的啊，在境界很高的地方那种山，而且它越过这座山你才能到达菩萨的初六道的最后一座关。实际上须弥山还是在33界天里边的。
哦， 就是他类似这个须弥山，就是类似于类似于像南天门似的，它是有一个关一样，须弥山就出流道了。
对了，他应该在须弥山，你能够越过须弥山的境界，你就可以出六道了。你看真正的、真正的天上，它哪有山呢、一切都是虚拟的。你想要山，它山就来；你想要水，水就来。就这个概念。
那师傅，须弥山在我们佛法中，它这个承载，有什么作用呢？这个须弥山
很简单了。我问你，人间的山有什么作用啊？那么人间的水有什么作用啊？那你人间的山有什么作用？它在天界呀、它当然就有什么作用啊、一样的呀。天上有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呀，明白了吗？它没有超脱六道，实际上就在六道之中呀。三十三天里边，它当然有须弥山的了。须弥山实际上已经接近菩萨的超脱六道的最后一道关了。而且这个须弥山，你要知道一个道理，菩萨一到人界来，他们菩萨喜欢在高的地方，他要踩到天界的天上，他喜欢在须弥山上。所以为什么人家说须弥山就是佛山，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弟子愚钝，想问一下，那个咱讲那个佛台背景画那个山，你不是叫须弥山，是这样吗，师傅？
也可以叫须弥山的，
也可以叫
就是可以叫须弥山的，没问题的，因为已经是仙山了，已经是天上的山了，
天山
啊，根本不是人间的山。
同修想问，目前的整个宇宙中，超脱六道的众生占的数量是不是？20%？
没有的，可能不了，
没有这么多，
不可能的，1%都有不有不知道。你说全世界的众生当中0.几%，你开玩笑了，还超脱宇宙还20%呢？你想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那他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未来啊，宇宙中的众生有没有可能度尽啊？
你说度得尽不啦？
觉得度不尽。
好了，度不尽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啊？菩萨想度尽，度得尽不啦？我还想呢，我还想把你们这些有缘众生度尽呢，还没度完呢，已经开始骂师父了。
是的。
退转的多不啦？这人呢，退嘛就退了，没办法的，有什么办法了？这个世界上一切唯心造。这个世界你爱咱们就怎么样，一切因都是由你自己种的，以后果报来了再想到自己的因嘛，就不要再去想了，你自己造的因怪谁呀、对不对呀、
是的。
好了，
上次师傅说他们这样做会欠师傅的，
欠得多呢，欠得多呢，害人的人总是欠人家的，很多人自己一直欺负老婆，最后下辈子还得过来做老婆的狗。就是这样。你看狗为什么对主人忠诚啊？狗们都是欠人家上辈子，就是人呀，所以狗为什么通人性啊？这还不懂啊？
狗特别通人性。
对呀、欠了。为什么女人养个狗啊，跟这个狗好的不得了了？上辈子的情人呢，欠他的呀。所以这辈子对他我摇头晃尾啊，把他为了他掉到河里把他救上来，哎呀冲出去挡住，狗不怕死的。听得懂不啦？就是他上辈子的老公呀，这我看了多少次了。你还他还债呀，摇摇尾巴，他抱抱你摸摸你，帮你洗洗澡。听得懂不啦？所以为什么很多女人她晚年自己男人没有，她情愿养一个狗的？
对，是的。
她说我养一个狗也比养你们男人好。实际上，她这个狗就是她的过去的男人呀。这还不懂啊？
你是不是回家的路是指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
回家的路不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四圣道都是属于脱离六道轮回的地方，明白了吗？ 因为呢
啊，那就是
因为呢，你听我讲啊，西方极乐世界呢是、这个是阿弥陀佛的一个西方是这个幻化城，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人上去之后呢是脱离六道轮回的，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去了之后呢，就不要再来投人啦，再来吃苦啦，也不要到下面六道轮回啦，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就是想修去不要轮回。
啊，修去不轮回，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四圣道。四圣道呢也是要修的。四圣道呢，实际上到那个声闻道、缘觉道，都是声闻菩萨、缘觉菩萨嘛，他们也是他们的道。然后呢，再上去就是菩萨道，在上面就是佛道。实际上呢，都很厉害的。这些四个道呢，全部都是脱离六道轮回的。这个机会也是不少的。只要你好好的修的话，实际上各种地方都能去。你听得懂吗？
那台长啊，你要多关注我，让我回家。
你现在年纪还小，先不要回家，好好在外面打工。
好，我帮你一起那个弘法。
啊，要好好弘法，明白吗？尤其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更要坚强、坚定自己的信心。
有的同学希望收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有的请同学好像是收到那个四圣道，这个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他为了救度众生，他在等于在很高的位置。我现在跟你讲白话佛法啊，就是让你大概知道像人间一样，因为我讲的太深了，你听不懂了。就是说等于化成，就是说他就是显化出来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里边呢是很高的位置，这个世界里边至少呢不要六道轮回的，明白吗？
对。
那么如果四圣道是什么呢？四圣道是按照正常的修法是到这些地方去的，你明白了吗？
那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我理解啊，是不是四圣道对我们来说就是修上去比较容易一点，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高的层次一点
啊？不是这么讲的，是我该告诉你，四圣道的话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了，修起来很难。但是呢，阿弥陀佛呢，这个愿力很大，实际上修起来呢还是比较简单。但是问题呢，就是说虽然修法简单，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需要的要求啊特别高，你听得懂吗？
啊，
也就是说几万人、五万人、十万人，或者几万人都不一定有一个能够上去的。明白了吗？但是呢，四圣道呢也是非常难的，都是要有修的。你比方说那个声闻道、缘觉道，像这个其实也是阿罗汉果，你其实也就是菩萨道了，你明白吗？实际上你能够到了这个化成的话，实际上你也具有菩萨的素质了。
那我们现在一般来修，就是说我们跟着观世菩萨修，一般来说是修到四圣道比较好一点，是吗？
都一样。如果你到要走的时候，你慢慢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西方世界，如果你想到四圣道就四圣道，因为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里面也有观世音菩萨的，明白吗？那么如果你比方说你想按照正常的，你修的真的修得很好的话，那你呢可能会四圣道里走，可能会对你呢就比较自由一点。因为呢，如果你是比方说这个人呢孽障比较多的，而且呢很难修上去的话，那你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那你还是你修修阿弥陀佛。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你一念观世音菩萨一托，你就容易上去，因为你的念障消掉很多，你就比较容易上去，明白吗？而四圣道的话呢，是一个长期的修为，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这个小孩子功课一直好的，那么你可以从高中大学上去了。而那个呢，是你呢比方说你过去一直读书没什么好，但是你考试的时候呢，你拼命的加工加课，你也能到这个位置，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呢，同样能够上去的话呢，一个是本科上去的，那个呢就等于跳了上去的，明白了吗？
就通过自己努力直接跳上去了。
跳上去的话就是不容易跳上去，而本科呢读上去比较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明白吗？
明白了。
那个四圣道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它的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啊。都是很好的国家，相当于我现在举个例子给你听听啊，比方说经济很发达的国家， 条件很好的啊，这种国家，像比方说是四圣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跟它是经济啊，这个人均总产值啊，什么都是平均的，都是一样的，那么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它也分成四圣道，你明白了吗？你比方说，刚刚上去的投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小菩萨，相当于在声闻道、缘觉道，然后呢？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很多菩萨，那么就是在菩萨道，在西方极乐世界来说法的那都是佛，那么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来说法了，那么佛就是在西方世界极乐世界也能够生存的，也就是说西方世界本身就拥有了啊，有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等等的品位都有，那么在四圣道呢，等于把这个四个级位呢分开了，你听得懂吗？
嗯，
就是四圣道里边呢，就是分成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还有佛道，他已经把它分开了。而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他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生活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好，缘觉道，那声闻道、缘觉道有什么区别呢？那这种罗汉他们一般是在什么道呢？
罗汉们就在声闻道、缘觉道呀。声闻道、缘觉
道
们，这两个道们实际上就是比方说修小乘的呀，就是说这个啊，就小乘佛法的人修到一定的时候，他能够超脱六道，超脱六道，那么他是管自己的呀，啊，他就是在声闻道、缘觉道，他们自己非常修得非常好，然后呢，自己已经成菩萨了，但是呢，这些菩萨呢，不是真正的菩萨，因为真正的菩萨是在菩萨道的。也就是说你算一个好人，但是你不算一个善良的人，听不懂啊？善良的人但是不一定是一个好人啊，明白吗？因为境界不一样，因为你要菩萨是救人的，而自己管自己的也是好人了，当然也是好人了，从来不犯法，自己管自己管得非常好，从来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和一个经常帮助别人的，那你说有没有区别啦？
有区别。
好，台长，你讲声闻道、缘觉道的分子和天界的分子有什么不同呢？
声闻道、缘觉道的风景和天界没有什么不同的，做得非常漂亮的。我问你一句话就好了，你说在这个地球上哪个国家没有漂亮的风景啊？
哪个国家都有。
对啦，每个国家都有的呀，在天上也是一样啊，明白了吗？好了。
就是那个，就是西方三圣，我们都说西方三圣是阿弥陀佛，有那个大势至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
嗯，
我想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是突然冒出来的啊。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为什么是这两尊菩萨？这是那个是表法，是表的什么意思？就是佛菩萨给我们示现这三种形象，是让我们来怎么理解？
像这种情况，实际上你可以查字典，佛教字典也查得到的。实际上就是。代表一个大悲一个大愿啊，现在像这个三尊菩萨的话，那是阿弥陀佛，他们三尊菩萨就是说现在阿弥陀佛他不是搞了这么一个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吗？啊，就这两位大菩萨，这个大愿力啊大悲啊，就是在协助就帮助阿弥陀佛一起成立了这个幻化世界，明白了吗？
哦，
具体的讲，你可以查得到啊，这有故事的，嗯。
哦，台长，我们特别喜欢您给我们讲故事，就讲的故事非常生动，而且那个就道理很浅显，让我们一下，我们现在根基都很差嘛，但是一下子就明白。
好，你们要听故事的话，台长有的是故事，以后慢慢跟你们讲。
好好，感谢台长。
地球因为绕太阳转，它转一圈是一年，地球自转一天，自转一圈是一天。就是因为它旋转才有时间的概念，如果它不转了，是不是时间的概念就没有了？
它自己不转的话，它也有概念。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嗯。
农村里过去人没有钟，它有没有时间概念啊？
哦，有的。那么像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永恒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就不会绕任何星球去旋转，对吧？
它应该实际上它不是在跟星球一样在旋转的。它是出乎于在宇宙空间这个空间当中的，所以它完全是超脱的空间，所以它在宇宙空间以外的话，所以它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你下面不断的在这个宇宙当中有这么多星球在转， 但是呢他是在星球之外的，明白了吗？
哦，
啊，是这个概念。
台长说那个六道轮回，六道里面都是有时间概念的，在天道，天上是一天，下面是一年。上次那个老爷爷说他梦见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有一朵什么花，两天在地下，相当于二十年。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有时间概念的，但是他的一天就相当于十年，对吧？
实际上他这个时间概念是有是无，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晚上的呀。
那么他们就是永恒，就不会死的，对吧？
啊，对呀。
既然不会死，为什么还有时间呢？时间概念？
他没有什么时间概念的，他都是白天，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上次那个老爷爷，他梦见他说有一朵花什么？
他脑子里想时间，时间就出来了，是这个概念啊？听不懂啊？
三宝其实就是不生不灭，不更、
啊、
不增不减的，
对
吧？
啊、
对
啦，他完全就是不生不灭的呀。他这个时间概念，他就脑子里想，哎，这朵花多少年了？啪，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灭掉了呀。
就是这个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啊，是六位法师的名字，我就不讲了。他说他就是神游极乐世界、然后就是说我在那本书上看到了，就是极乐世界他说的是也能看到女性和男性，但是是所有只要是有一个女性，那么就全是女的，那有个男的就全部都是男的。他就说他上面没有性别之分，但是就是说但是就有现女相或者是男相，有没有这种
啊？现女相男相是这样的，在任何地方啊，实际上呢女相男相呢，到了比方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低层的地方，刚刚上去的地方呢，还是有女相男相的，明白吗？再往上，那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阿弥陀佛来讲课，观世音菩萨讲课，或者释迦牟尼佛这种大菩萨来讲课的时候，他们菩萨是众生平等，所以把所有的坐在下面的人全部脸可以变成阿弥陀佛。
哦，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学校里有校服，对不对？
嗯。
你看小孩子全部坐在那里穿着校服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你分的是哪个是你孩子吗？
对对对对对，
男孩子、女孩子啊，他衣服都穿的一样的。
对。
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有男女之分。但是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稍微偏上的、偏上一点的地方，有品位稍微上一点的话，基本上就是想男生就男生，想女生就女生。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
他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的，你化妆一下，化一下化一个男的，化一下化一个女的，那梅兰芳不是男的吗？怎么化的像女的一样啊？
对对 对。
那在人间也是一样的呀，他想男的就男的，想女的就，那就是说他已经到了灵界，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对对对。
对不对呀？
对，
一解释你们就明白。
一个问题，我如果是我想今生我就可以往生极乐，就是我需要提前在菩萨面前发愿吗？
你说说看，你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说你能往生吗？你能到西方极乐吗？
是以后啊。
你听台长的话，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都是想往生，但是呢想想自己身上的孽障这么多，你怎么样上得去啊？所以呢要必须要自己在人间先做得像菩萨，在人间就没有罪没有孽，新业不要造，旧业把它消，听得懂吗？这样的话你走的时候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否则怎么上得去啊？台长这个法门就是让大家在人间先把旧业先消掉，听得懂吗？
嗯，
然后呢不造新业，让大家在家庭好、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什么都好的情况下，你走的时候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否则你浑身痛、那么还没死的人已经昏迷了，你说怎么念西方极乐世界啊？对不对啊？
对对、
所以要知道一个干净的人才能上去，一个非常非常纯洁的人才能上去。那么你想想看，你们现在身体也不好，家里也不好，工作也不好，这就说明有孽障，有很大的孽障，有灵性。你想想看，这些人死了之后能上西方极乐世界吗？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顺顺当当的，家里无病无灾的，说明这个人孽障很少了，他走的时候平平安安睡一觉才能上去，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是道理。
那师傅，您提起过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经过考核，那么这场考试考核的标准具体有哪些呢？
考核嘛，就是平时已经在做功课了呀，天天在考虑了、今天啊，你这个人特别好色、那么一看见女人了、你不动心了，好了，考核成功， 这一个这一期的考试成功，那么下一期等下一岁的考试再来。今天你最喜欢吃肉的不吃了，那么你这一期的考核成功，那么等下一学期的考试再来，就是这样，一直考一直考。人生是个过程，走完这个过程你就得到了成绩了，你用不着说我到最后的成绩，都是平时的成绩的积累呀、这还不懂啊。
那师傅包括这个考核是不是也包括功德境界、业障高低、前世因缘，还有佛菩萨的认可呢？
全部都有。其实你在你生活当中，你刚才讲的那些，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有存在的，
都有存在啊。
比方说境界高低，人家要你不要，对不对啊？跟母亲孝顺不孝顺，人家孝顺你不孝顺，那不是比出来了？天天在考核呀。你今天自私了，你这个关又没过，所以很多人傻就傻在这个地方，以为到了最后的时候考，凭什么不做好事，等到临时抱佛脚，不行的。很多人凭什么不出来度人，不做功德，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到死的时候你不舍得也得放弃了。
那是啊，是啊，
哎，好了，
是这样。那师傅，那你讲起靠平时的积累，我们平时每一场梦考或者是现实考验，也会作为平时成绩算进去累积吗？
当然了，这个莲花大小嘛，就是已经成绩进去的呀。所以为什么说修心从我们说从平时从根基开始啊？所以从小学佛在胎里书的孩子，从小懂得道理的孩子，早就好了。这个孩子升到天上，所以你看，我问你，一个半路出家的和一个从小出家的法师，哪一个更容易修成啊？
从小出家的法师。
好了，不要讲的呀。半路出家的嘛，很多是因为感情啊。忧伤啦，想不通啦，啊，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
我想问一下那个极乐世界的问题。
你说吧。
就是极乐世界呢，就是按照阿弥陀经啊，
嗯，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就是得不退转的果位。
对。
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我们从极乐世界，比如说再下来，或者是重愿再来，或者因为有的功课没做完，要在这里再，就是说再做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就是说迷失方向？
是这样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实际上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讲是讲不轮回了，你听得懂吗？
明白。
讲是讲不轮回，就是按照正常的道理，你不会再轮回到人间来投胎啊什么东西的。但是你要是成愿再来，你愿意下来救人的话，你照样可以下来的，就跟菩萨一样。因为菩萨的道的话，到了菩萨果位，菩萨道的话，他为什么可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很多菩萨下来之后他又回不去了呢？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冒风险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自己想下来的话，你可以下来。但是按照正常的话，你不是顺着，比方说六道轮回，比方说人死了之后，他到了下面，他是给人家判的，他是被动的，你明白吗？
明白。
而我们到了天上之后，那是主动的。如果你说我要进步，我要下去救人，我要成愿，那你可以下去。但是下去之后你回不来了，那是你的事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
懂了。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
明白。
并不是说你到了天上就不会下来了，会下来的。下来很多人说花下来救人的，就像很举个简单例子，很多警察他说我要去到里边去救那些不好的人，结果他到了那些流氓那种地方，慢慢被俘虏了。被他们那个吃喝嫖赌被他们弄了，好了，他就迷失了方向了。那最后连组织上交给他任务，他都完不成了。明白了吗？
明白。